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从小就被引到上帝面前。
我父亲包括我爷爷他们都是信主，然后到我这里第三代。那我小时候呢看不见嘛，七八岁就坐在教会听到。
得蒙神亲自的引领和眷顾，他的爱情甜蜜而稳固。
那个时候虽然在读神学吧，然后我们晚上还经常聊到11点多12点钟哈，但是依然可以中国的早晨5点钟哈。
他敬畏神，蛮有智慧，训练孩子张弛有度。
当父母施行那个公义的管教，然后慈爱的引导，那上帝会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做更新改变的工作。
中学时代因着生命幼小，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我在寝室里面祷告，人家会叫我一声说还看你在干什么，然后我就马上躺在被窝里就说啊，没有干嘛，就听到有人过来了，我马上脚蹬两下啊，怎么样，然后咳嗽几下哈、啊，就表达说我没有干什么哈、啊。
工作后圣灵借着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从来没有读书啊，读成那样的流泪过的哈、啊。读完之后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啊，就是圣灵有这样的引导说哎，你要起来哈、啊。
如今他被邀请在各教会传道，成为受人尊敬和喜爱的盲人传道人。本期分享盲人传道海康的故事，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海康弟兄主要是从家庭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了他与妻子和孩子之间美好的关系，令人非常的羡慕。不是没有矛盾，也不是没有冲突，乃是说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神在他的家中，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上帝说，如果一个人照管不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殿呢？可见上帝是何等的看重家庭成员之间的美好关系。海康弟兄还给我们分享了他之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摆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愿意奉献，愿意摆上，也愿意有一些突破和变化的呢？来听今天的分享。
我基本上应该说很难像很多的一些基督徒那样体会没有主的那个日子哈、啊。
嗯，怎么讲？
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我是第三代基督徒了哈。
哦，真的。
那对，因为我父亲包括我爷爷他们都是信主，然后到我这里第三代。那我小时候呢，就是看不见嘛。那看不见呢，有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我妈妈就带我去教会，那我也跑不掉，对吧？那6、7岁、7、8岁就坐在教会听到哈。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
在开玩笑。对，我觉得其实他当然他没有这个意识哈，但是我觉得上帝在透过他在训练我哈。那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是很恩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我在训练我的孩子，但其实上帝以前在训练我哈。那 这个训练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能坐在那里听到听一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哈、
哦，
那我也不会跑哈。对上帝的信仰的认识毕竟那么小嘛，不可能说很深刻，但是内心知道有一位上帝啊，不会像很多的就是一开始是无神论的基督徒哈，会有很多的挣扎哈、
啊。
那在信仰的这一块挣扎的不多，就很少、
啊，
所以可以说我没有怎么说怀疑过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位上帝啊，我没有这样怀疑过哈、啊。对，因为。对我生下来，然后我就跟妈妈一起祷告，这样我就知道说、
嗯，
这世界肯定有一位上帝啊。
嗯。
但是我到九岁进入了就是盲校读书嘛，因为在浙江省盲校哈、
嗯，
所以进去读书之后呢，当然我是有信仰的，但是这个信仰呢，就是只是成了我的一个信仰而已啊，没有，就是说耶稣没有真正的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主哈、啊，只是说我有了信仰，然后呢。后来也会有了盲文圣经，但是我那个时候读盲文圣经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盲文圣经放在我这里可能一个学期我只是碰一下、
哦、
然后其他都是放在我的床底下成为这个灰尘的聚集之地、
嗯
啊
嗯嗯、
所以这个那个时候的读圣经就是马马虎虎的，那听也听到一些道啊，因为良友电台啊这些哈、啊，但是就是零零碎碎的也听一些，那么那个时候呢人家跟我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寝室里面祷告，人家会叫我一声说还看人家干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人躺在被窝里就说啊没有干嘛没有什么什么哈就感觉好像很不好意思哈、啊、就那种状态哈、啊。那么这个有时候人家听到有人过来了，我马上哦脚蹬两下啊怎么样，然后咳嗽几下哈、啊，就表达说我没有干什么哈、啊、其实就是一种心虚啊，
装腔作势，
我们现在想来对。就是说是一种装腔作势哈，
在
其实是有信仰，但是那个信仰那个主没有成为我生命的主，
对。
所以到07年吧，因为差不多到07年我从盲校毕业之后哈，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在推拿店里面，然后呢我慢慢开始学电脑哈，那么我就上网听到，那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开始就是说审视我自己的信仰哈、哦
嗯，
那么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样的一位爱我的上帝呢，他是爱，他也是公义的。
对，
那我呢，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污秽不堪哈、哦，所以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他的怜悯和拯救哈、
嗯
哦，我需要他的怜悯和拯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慢慢的，那么我开始听到读圣经，然后呢，我就开始。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位主，
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非常感动的事情？你知道这位上帝与你同在。
因为盲人有时候出行不便嘛，
对。
那么有一次我到那个车上哈，那上车之后呢，我下来到我姐那里，这个司机啊也比较坏哈，
嗯、
他呢就跟我说啊、到了哈，那我就下车对吧？
对。
哎，哪知道我到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不对哈。这个人都没有什么人哈、啊，感觉怪怪的、啊。
是，
那我也是有一些的害怕嘛。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也祷告，哎，说上帝啊，你也帮我哈、啊，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哈、啊，能够帮助我哈、啊，因为没有人嘛。
对。
那么我就不知道他下车下在哪里，然后呢，拿着盲杖走到一个地方哈、啊，这户人家，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吧？那我想想，我爸以前经常说，你不管是男是女嘛，就是说我爸以前经常喊别人那个老一辈的人嘛，都说喊别人是同志，对吧？
哈、啊，
那我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哈。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我怎么喊他，喊男的女的都喊错了，也都很尴尬哈。我也不知道男的女的，然后我就说啊，同志啊，我说你好，我就说啊，我说那个我说。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哈，然后后来发现哦是一个女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哦这里哪里，然后我说有没有车哈，我说我不知道路了，然后很感恩的他就帮助我啊、在这个找到一辆这个三轮车，
然后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回来的路上哈、
啊，
对，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有时候人软弱哈，有时候是，但是上帝的恩典真是够用，对，
还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
是。出来已经开始讲道了，那我想你当时因为你说你在按摩店里面工作，那是上帝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上帝呼召你出来的，而你也愿意？
因为我在07年开始呢，我慢慢听一些道哈，也搜罗一些讲道啊诗歌哈， 那么就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听到。然后在2008年记得还是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有一个电话平台啊，浙江有一个电话平台。那么在电话平台呢，当时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海康，你要不给我们讲讲道哈？”我说：“我不会讲道啊哈。”
他
说：“没关系了，你就跟我分享分享哈。”那么我就说：“那就这样吧，我就乱讲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大胆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哈。然后我就拿着马太福音4章啊，就是怎么讲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说很搞笑的，就是我讲的时候呢，哎，比如说这个主耶稣饿了。然后我就是说啊，那你看这个肚子受试探了啊，这个比如说啊，我说这个主耶稣开始吃了，想要饿了想要吃嘛，那嘴巴受试探了哈。然后仇敌跟耶稣说啊，你拜我啊，腿受试探了哈。然后我就开始讲哈，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上帝已经有一些的就是引导在当中哈，就
是
有一些预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现在想来就是很比较。傻乎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现在都是用电脑做笔记嘛，那个时候我居然没有想到用电脑做笔记，然后居然在推拿店里面从09年开始，然后听良友电台，然后我居然做了500-600张的盲文纸，用盲文纸抄良友电台的这个资料
啊，真的
这个是很搞笑的事情啊，现在想来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其实你已经学会电脑了。
就学会电脑了，
没有
学会电脑
了，做笔记，
没有用电脑做笔记，就拿着盲文纸，然后有空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推拿店里面，然后我就戴着耳机，然后一边听，比如说这个周广亮啊，还是谁讲的道哈，然后我就听，然后就做笔记，听了做笔记，然后拿这个透明胶啊、双面胶、啊，把它一本一本把它粘起来哈。我记得后来回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居然有500-600张哈。等我推拿结束了以后。我发现居然做了500-600张的笔记，那现在全部都扔掉了，这个没有用了。特别在10年的时候，那天下午读了宋尚杰博士的《灵力之光》那读的时候啊，我就那个时候特别受感动的，就是说宋博士这样的一位化学博士，他能够把自己的文凭扔到太平洋，愿意为主摆上哈。然后我就在读一边思考说，上帝也给我很多的恩典啊，让我可以学会盲文，学会电脑哈，学会了各样的技能。
是，
那我在想，我能够为主做些什么？
哦，
所以那天下午就是特别的受感动哈。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读书啊，读成那样的流泪过的哈。所以那个下午我就把《灵力之光》都读到晚上，一直没有客人，然后我就读到晚上。读完之后，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就是圣灵有这样的引导说，哎，你要起来哈。能够摆上你自己，但是我那个时候也不愿意摆上啊，因为毕竟有自己有推拿的薪水啊，哈，
当然，
你是很不愿意摆上自己的，
嗯，
而且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讲，我也是不愿意摆上的一个人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做个推拿安安稳稳的哈，顶多以后出去讲讲道哈，也是可以嘛哈，所以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有段时间听很多的讲道，就是都是冲着这个方面的，比如像后来听到寇少恩讲归回，讲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便知道
他是
美
善，
投靠他的人
有
福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宁波百年堂讲了归回啊，我也听。后面呢又听到这个徐恩赐老牧师已经去世的，那他讲这个立位记五记啊，讲这个五记的时候都讲到翻记啊，都是要讲到奉献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听了比较多这方面的信息哈，所以内心当中很大的触动。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写一个曲子哈？他拿了一个歌词来。然后他拿个歌词来给我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自己突然间有一首歌词哈，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有一首歌词，那首词呢就是说，大胆走出压力屋，冲破世俗亲情网，挥手拭去眼中泪，心甘情愿去摆上，前途如何不知道，亲人担心路茫茫，压力虽多人要扛，基督耶稣在前方哈。所以那个时候那首诗啊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内心当中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哈够用哈。所以那个时候就起来，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诗的这首诗的时候，因为内心当中也在思考嘛，就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哈读神学。
对，
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去的话，以前我跟我母亲他们也谈哈，我妈说你要去，到时候谁带你？ 啊，你看不见，
嗯，
对吧？我们是不会带你的，
哦，
我们也不会坐车，我们也不会带你，就要靠你自己走，
哦，
所以内心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压力哈，包括那时候也思考，那未来怎么办哈？
对，
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上帝就在当中引导，所以上帝的恩典无法抗拒啊，无法抗拒神的恩典。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呢，上海10年的时候开始已经有神学班了，但是呢，当时我听他们讲说不再招生了哈，说等这一届过了再招生，哎，但是后来很感恩，到11年5月份的时候又招生了，所以呢。到11年的时候啊，我自己祷告的当中，然后呢，后来11年5月份我就在那边读了神学，我就自己放下了推拿的工作哈，所以其实回想起来就是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我刚才听到您写的那首诗非常的感动，您那首诗是一首小诗呈现出来，还是说后来把它也编成诗歌了？
我当时也有一些的编成诗歌了哈，我要稍微唱一下也可以哈，
可以吗？
我当时
那太好了，
当时也在唱嘛，也是就这首诗歌哈。大胆走出亚利屋，冲破世俗亲情网，回首拭去眼中泪，心甘情愿去拜上，前途如何不知道，情人担心路茫茫，压力虽多人要扛，基督耶稣在前方。
就是上帝要拣选你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方式来感动你哈，包括从你的心中流淌出这样的歌词然后包括有后面的印证带你去上神学，真的是上帝真的是要用你他才会这样做哈。那后来毕业以后呢，是怎么样参加服事的？
毕业以后呢，因为我原先因为自己的这个老家的教会哈，那么当时我也是考虑，就是说，老家的教会也是也需要有传道人哈，然后呢，一面他们也是说，觉得说希望我在自己的教会哈，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个人也觉得说应当有一个服事的一个合场哈，
对，
所以呢。这个14年7月份差不多我开始出来哈，在一些教会有些的讲道，然后8月份的时候呢自己这边的教会然后邀请我在这个我们这边的教会开始全职这样。
那既然被邀请那说明是非常出色的，那可是一开始有没有碰到什么难处呢？因为毕竟眼睛看不到嘛，那教会会不会考虑到你不方便？
就是讲道这块的难处不是很大哈，一个我用盲文讲反正也是没有问题哈，就是说 PPT 找人做一下啊，让我家姊妹做一做哈，只是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在这边明眼的教会呢，然后有主日学嘛，那么带着这些主日学的孩子啊，那这些孩子呢，我们那个班级是最调皮的，所以最调皮那个班里呢，老师人家都不想去接收了，那么然后就说要么你来了，就把这个班级交给你，那么我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去了哈。去了之后呢，当时我也是觉得说很困难哈，那么我家姊妹那时候还没结婚，那时候跟我说，他说啊，你去带这个孩子没事的，这些孩子带起来哈，以后这些青少年都是上帝的未来哈。
对，
但是这孩子很调皮啊，然后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什么经验都没有嘛，那我也是会发火哈。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在讲道，他们在玩手机哈、然后我在讲课，他们在下面玩手机吃东西啊。那么我对一开始去的时候就这样子一种场景哈。那么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孩子还不小心把东西吃了以后呢，一拍那个吃的东西到处搞得到处都是哈、然后我就大发雷霆哈、我就大发雷霆。然后其实当然我的方式都是不是很正确的哈，
一
个呢服事经验也是不够的哈。
嗯，
所以当时也是大发雷霆。那知道这个一发雷霆以后呢，后面学生越来越少哈。
不敢去了。
从本身就是一开始六七个、七八个，然后、这个就慢慢成为我这个正常我看过的那个有一个电影叫《一个人的课堂》啊，就慢慢变成一两个人了。所以，对，所以很惨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就是自己也在思考嘛哈，因为人也是软弱的哈，因为这个可能跟性格也有关系嘛哈，可能我本身啊不是那种特别外向的这种性格哈，很难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哈，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对，所以后面呢然后我家姊妹嫁到这边，那他呢因为本身就是主日学培训出身的、所以呢他教主日学，那么我呢就慢慢的有一些的转变了哈，角色的一些的转变了、对，我就慢慢从上课哈，就慢慢的只是做一些就是青少年的个别性的这样的一种门训这样的一种角度哈、对，那么就慢慢这样自己也能够上轨道，自己也能够慢慢认识啊这个服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
对，
所以开始有更多的一些进入，对。
别人是怎么发现你有讲道讲得很好然后去邀请你的？
其实也不是说讲得很好啊、就是说一个明眼人的教会嘛，我们讲就是有盲人讲道本身就是一件比较稀奇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常常会去一些教会讲，我说很多去教会我就发现了早晨人可能不是很多的，然后到下午的人突然多起来了，为什么呢？很多人就会说啊，有一个盲人讲道哈，你来看看
哈，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
是。
那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了也发现还是就是有鼻子有眼还是这个样子哈，没有什么不同哈。所以就是因为你慢慢在教会里面嘛讲了以后，大家就觉得说哎，要请一个盲人来讲哈，那慢慢大家呢也能够有所的认可哈、
是。
那么就开始在一些教会讲道，
开始服事了哈。那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害怕被别人拒绝否定或者是不认可，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应该不叫乐观吧、应该就属于那种呢可能叫做我们讲的不太好听的叫做什么呢，死猪不怕开水烫哈。这个就是反正你开始让我讲道我没有什么惧怕也没有什么担心的哈。
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道在我这自己老家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11年啊 ,10 年的时候、10年年底的时候，他们说你操练一下哈。我那时候也开始操练讲道、操练讲道的时候呢，我不怕别的，就是怕时间万一这个讲过头了怎么办哈、或者说没有讲到怎么办哈。但是我越发现呢，我越去看这个时间的时候想时间呢，那后来居然一个小时只讲了38分钟啊，只讲了38分钟。那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时间是在上帝手里的。
对。
所以我就不看时间了，就交给上帝。
但
是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小时，反正一个小时多一点我们这边一般讲60分钟 ,70 分钟、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看时间了。所以后面就不在乎什么时间了哈，因为完全是知道说我人算不了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哈，就完全交给上帝。后来盲妇会成立了之后呢，那当时还是有过邀请我在咱们盲妇会的礼拜四，当时是讲一个半小时的好像哈、我还讲过几次哈，10:30到12:00吧好像是、对，后来那么就是因为我早晨的时间上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方便哈，
是。
那虽然后来传道也邀请我在咱们神学班也有分享哈，那后来时间上可能我就不是那么多哈，有了孩子早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哈，对，所以后来就说这个当时这个飞扬姊妹啊就跟我说讲这个阳光牧场、讲阳光牧场。
这个时间你可以很灵活的去安排。
对，这个时间就比较容易灵活的把握哈。然后我就
一直做到现在，
我就说，那么我就可以做每个月做一期阳光牧场。
不
管在哪里，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啊。
是
我们需要的地方不一样，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为上帝来做事情，是吧？真的很感恩。好，那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下你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是上帝给你有什么样的看见和带领。
我个人呢，在现在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就是学习的阶段，包括一些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这些以救恩的神学这样的角度，这些系统性我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让自己就是说更多的沉淀下来，透过书籍、透过阅读、透过圣经能够让自己有更扎实的一个圣经还有神学的一个根基性，让自己更多的更扎实然后如果上帝许可的话希望能够建立一间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但是这个前提是上帝的许可和上帝的一个引导之下若神不许可呢，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一间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去服侍他在话语上面的教导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现阶段的一个思考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让我的孩子更认识上帝能够更敬畏上帝，在这过程当中也陪伴他因为孩子一晃就长大了我们有一本书说我们现在不陪伴他，将来可能我们老了他也不陪伴我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去让帮助他成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一些盲人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盲人能够认识上帝，透过圣经的话语能够更好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成长。
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抚庇这地，再一次赐下恩心恩典。我们渴望见你的荣耀，渴望复兴降临我们中间，父啊求你怜悯抚庇这地，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复兴的火将下烈精明的教会，复兴的火将下更新我生命，复兴的火将下燃烧你的百姓，复兴我
连两集的访问终于听完了，会不会带给你心里面一些反思或者感动呢？如果你想重温访问的上半部分，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729ly.net 收听，并且呢给我们留言。下次再会。
再一次赐下更新恩典，复兴的火将下烈精明的教会，复兴的火将下更新我生命，复兴的火将下燃烧你的百姓，复兴我起初的爱，复兴的火将下烈生命。